因为像少廷其实讲白点，他其实算很轻，对我来讲，他算很轻微的患者。若他不是大众人物，其实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到他是不是在眨眼睛。所以变相就是没有人会为了妥瑞症去专门研制药物。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吃一些其他疾病对拉过来的药物。
欢迎来到 Dolly Talk， 在这边我们什么都聊，什么人都聊，每周带你一则认识一则人生故事。那今天这个单集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邀请到了算是我的好朋友，那他其实也是前面两集那个迷声在 Zion Studio 的另外一个负责人秉汉。
Hello， 大家好。
OK， 那我们这一集要聊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不聊品牌经营，我们要聊的是妥瑞氏症。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症状，应该有吧？就是有一个知名艺人少廷，他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上节目，然后被大家发现这一个症状。那妥瑞氏症其实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神经内科的疾病，它主要分成声音型跟运动型这两个。在开始之前，秉汉，你可以稍微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秉汉，我从14岁开始有妥瑞氏症，那一路到现在大概15年左右。我今天比较想要来分享，就是一些你在新闻上可能比较少听到的看法嘛。那我的症状其实蛮多的，尤其是在我大学的时候会有，包括他刚才讲的声音型跟动作型，然后我也差点被警察抓走，对，对。那现在有在好转了，那我并没有靠药物在调整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在就医了。
那我们刚刚聊它是遗传疾病，那你是从14岁15岁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你知道自己可能罹患了这个妥瑞氏症？
一开始其实那个症状比较像是很像气喘，会有一个这样的声音，会花很多时间在做前期的鉴定，因为他可能以为是肠道有问题，可能以为是气管有问题，或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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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反而是慢慢辗转，可能要到第三手第四手医生才知道啊，你其实应该可能是妥瑞症。
应该说这个症状也算是陪你走了蛮久的吧。
啊，是啊，还蛮真十几年啊。
那你跟他相处的还好吗？
其实还不错，因为我当然慢慢有好转的话，当然是对我的生活来讲是更方便的，但我认为这并没有非常影响到我的生活啦。对，因为我其实一开始会蛮介意我在外面这些症状带给大家的其他路人的感受，包括尤其是大学四年是很严重的一个期段。大二大三慢慢发现，其实等下这可以讲脏话吗？
OK 啊，
就觉得哦，干屌你这么多，我就觉得不太想要去对那些只会有一面之缘的人去解释这么多。你要不爽那是你家的事，那我也不会理你，反正我就是、okay. 我要吃我的饭，我要去过我的生活，我要出去玩，我 I don't care 这样子的感觉。
OK， 就是这一段其实别人讲到的是因为妥瑞氏症他会情不自禁的可能做出，因为他有动作嘛，跟声音，他可能会这样。有一部电影是这样演，就是叫我第一名，然后里面男主角一直，然后课堂就，
那个其实我觉得算是他算美化他了，因为很神奇的是哦，不管你出生哪一个国家，脏话是必备的。
对，脏话是必备的。
对，他可能，但是他把那个 F word 可能比较修饰化一点。
OK， 所以你知道我讲，
我知道那部电影我也看过。
对，就是他们会情不自禁发出像声音跟动作，可能会对着路人比中指啊，然后等等的一些，或者是可能有时候这些撞头之类，就是可能会因为环境多少会有时候强烈，有时候比较轻微吧。
是会还是会。
那你觉得身为一位好朋友、一位家人，或者甚至你生命中任何一个知道你罹患妥瑞氏症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帮助你，或者是说其实我们也就是把你当作正常人看待就好了？
这个我觉得很吃每个患者的心态。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帮我当成一个正常人，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算是彼此之间的互相尊重吧。我觉得就是这个我很久以前跟我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妥瑞氏症啊，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要去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尊重一些跟自己看起来不一样的人。对，那当然朋友之间可能互相开玩笑啦，我觉得就是可能他走在我旁边就故意这样挥他挥一下打一下，这个当然朋友之间会这样子。像我刚才讲互相尊重，比方说你今天在看书，或是你可能是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或是专心的环境，那我可能当然就是不会去打扰你。就是我可能我们今天出去，那你突然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的话，
对，
因为我这些症状，我可能会稍微去一些离你比较远的地方。
嗯，
对，等你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去可能下一个行程，或是去其他地方这样子。
嗯，
对，就是我尊重你自己当下的感受或环境。那同时，那当你这些环境 OK 了，那我当然也希望你能尊重我说，哎，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动作这样子。
对。其实就很像，其实每个人有他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讨厌的事情，喜欢吃的食物或什么的，或者是种族啊、颜色、白人、黑人等等。其实我们都应该用更大、更宏观、跟更高的维度去看待它，其实没有什么。
有一点类似这样，因为我觉得不，你也不是每一天都会遇到跟你差这么多的人。
对，
所以既然我觉得就是你不需要。去戴太多
戴着有色的眼睛去
类似对、遇到妥瑞会有三种人嘛，一就是会戴有色眼光的人去看你，说哎这种人那么奇怪，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可能会就是会给予一些同情心，或者是说啊我知道这是妥瑞症、那当然第三种还是最多，其实就是无视。我觉得除了有色眼光了，那我觉得当然都是其他都是 OK 的。
那其实今天节目是秉翰自己私讯我，
哎，对对对对
对，所以他一直很想要聊这一块，可是自己可能 podcast 还没开成嘛，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录会觉得很奇怪，对，因为我尝试就是用手机这样拍一下拍一下，
对，
然后聊到电脑开始看影片，就丢进垃圾桶删掉，我会觉得很感觉很奇怪，就是我比较难克服。自己看自己的影像这样
子，对，所以他其实跟一般的大家认知的妥瑞是患者有很大的不同，是他是非常阳光型的。然后我记得他刚刚在节目开始前有跟我聊说，他大学的时候，欸，是大学研究所，
大学，
大学，
对大学，
然后他有一个好朋友是研究生，然后要针对妥瑞是患者去做研究。他的案例是非常特别，因为他完全没有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因为这个身份这个多这个 DNA 而受到可能像是霸凌，然后被贴标签或者是比较不顺遂的状况。对，那这部分你可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那个故事吗？
其实他也不算我朋友啦，那就是有一次我去看医生，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学生要做论文，那他想要访问一些像妥瑞症或是因为其他有明显可能外在因素的患者，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是不是有受到霸凌的生活的状况去做访问。就我那个时候了，大概2013年、2012年那阵子，我还有在长庚去看医生。那阵子其实大家对妥瑞的了解其实没有这么多，所以其实相对来讲，学生时代有妥瑞症的患者，但他可能很容易受到其他同侪的言语霸凌啊，或是模仿的行为的霸凌。所以他就想要去做根据这个状况去研究什么东西，我可能不清楚啊，因为他也其实也没有讲那么多，他只说这个是我要拿来做论文的东西，我就反正是他来找我，所以我没有查，我觉得就 OK。到了那个访谈那一天，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和那个 学生在一个咖啡厅见面，他就开始访问我说，哎，学校生活啊，跟同侪之间的生活啊，那个人平常外出或是怎样的生活啊。那其实他对我的答案蛮讶异，就是说我在学生时期其实跟同侪相处上都是算融洽 OK 的啦。那个学生其实也很讶异的，就是问我朋友，就说哇你真的吗？我朋友说对啊，就一种不然的感觉。然后后来那个学生就说，哇，其实因为我们比较想要的方向是受霸凌者，因为他有蛮多案例就是连家都不愿意踏出门的，他就说那这个案例可能就没有办法，但是也很祝福，那恭喜这样子。对
OK 那我可以好奇问，像你们妥瑞是症患者，你们会不会有一个自己的 group， 像读书会的感觉？
有 group 但都是爸妈
都是爸妈。
我们有一个什么叫妥瑞互助会的 Facebook 社团，里面都是爸爸妈妈，倒是比较少就是妥瑞患者本身在这个社团里面。
哦，
对，
等于说其实父母绝对是比你们更担心这件事情。
对，这个这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毕竟 自己小孩原本
他们可能也 有点内疚，对不对？
对，大部分家长还是会内疚。那这个社团就是很多人，他们爸妈就在讨论说，哎、欸，这个 B 群怎么样？哎、欸，那这个药物算药物怎么样？维他命怎么样？哎、欸，有没有人试过什么带小孩怎样怎样？或是说夏天在家太热，会小孩怎样的话，你们会不会也会的小孩也这样子？
对，
就大家算是一个
很有爱哎、欸，
对，心得分享交流会啦，也会分享一下自己。让小孩做了什么事情变得比较好转，
嗯，
对，去分享给其他家长啊，因为我毕竟是患者了，
嗯，
我会有时候会故意去嘴那些父母，因为有些父母会觉得说，有些父母其实我觉得他们是累的，他们觉得说我做了这么多这么多，你们怎么都没有好转，
哦，
那其实我有时候就会故意上去泡他们说，心态不可取啊，这样子，对。
OK， 就是其实父母为小朋友好的，这一定的。虽然我们现在彼此还没有自己的儿女，
对对对对对。
土瑞氏症患者通常过了差不多21岁之后，他的症状会舒缓。
这个医生跟我讲过了，他说大概只有先说，其实土瑞症其实是蛮常见的一个症状，我自己都吓到，基本上大概
万分之一，
对，基本上
比中乐透还容易。
哎，对，台湾大概就是你曾经有，或是你现在还有的人，
嗯，
医生说少说绝对有3000人以上。
台湾，
对，在台湾这个，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多了啦。我觉得，那医生有说，其实大部分30%会好，60%会到可控范围，剩下的10%才是你需要长期靠药物去治疗。那因为正常大部分发病都是落在5岁到8岁之间。到20岁会好转嘛？那所以我自己这样推算了，这样这个期间大概是15年左右。
嗯，
我14岁得病，加一加29，我也28了，所以我好转好像还是蛮合理的。我是这样猜啦，当然这个没什么科学根据啦，就只是我自己随便推算的。也就是因为大部分都会有好转，或是甚至痊愈，甚至有些人其实在没有意识到这是土瑞的时候，他就已经好了。
嗯，
因为像少廷其实讲白点，他其实算很轻，对我来讲他算很轻微的患者。若他不是大众人物，其实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到他是不是在眨眼睛，所以变相就是没有人会为了土瑞症去专门研制药物，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吃一些其他疾病
辅助型
对拉过来的药物。
嗯，对 ，OK。而且土瑞氏症常会伴发一些并发症，对不对？像是强迫症啊，然后中郁症、注意力缺失等等的症状。
我其实从来没有很认真看我的那些医学报告。
嗯，
强迫症可能有啦，因为像我大学比较好笑的事就是，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我人生算很严重的时候，我的声音型会针对某些案例去有词汇上的更改。因为大学有些老师会下课钟声响不下课嘛，
嗯，
我会直接把下课两个字喊超大声喊给全班听，
嗯，
就是我会针对某些状况下会有不同的词汇去改变，那这个词汇通常都是会让对方会觉得有点尴尬的词，就下课这种话题，这算强迫症我也不觉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但就是我会有这方面的导向这样。
OK， 另外我其实自己有观察，因为我身边除了你以外也有一些土瑞氏患者嘛，
嗯。
嗯，像我有一个就是以前玩乐团的朋友，
嗯嗯，
对，然后我有发现，虽然他有这个症状，但是第一个他跟你一样非常接受这件事情，
是，
然后再来是，我发现你们都有异于常人的能力在某些地方，对吧？像我那个朋友，他就可能在做电音啊，或者是做一些必须高度专注的东西，他可以很执着，就是比其他人都还要。投入，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两件事情是？
不敢说有哎、欸，但是我只能说我还没找到。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等价交换，就是上帝多给了你
哦。这个我倒是承认，这个我承认。与其说某方面很厉害，不如说就是我觉得土瑞氏患者会比较在有兴趣的地方去做专注，而这个不。嗯这应该对，这应该是相反的，不是因为你专心才会没有症状，而是因为你有兴趣，你才会专注，才导致你的症状会减轻。
嗯、哦，
对，像我上课其实很专心啊，我还是会发作。对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在你有兴趣的上面才会专注。
那你自己会不会担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遗传性疾病嘛？
嗯，
然后会传给小朋友，有想过这件事情吗？还是
我怕扯太远了、欸。
我没关系啊，
因为我不想生小孩。我个人觉得爱大于血缘啊，所以加上以我本身有这个症状，我光想到小孩刚出生，我抱他发作，我那会抓塞，我根本不敢想这种问题。所以如果可以，其实我不想生小孩。嗯，对啊，我爸妈也，我曾经讲这个问题，他说，不生就不生了。嗯，对我爸妈算 OK 啦，因为当然可能因为我哥已经有小孩了。所以不需要我去做传宗接代，
对
对，不然我个人是没有要生小孩的意思，所以这个问题就还好。
对
对，
那其实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平常应该比较少跟父母说一些比较 close 亲密的话。对，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听到自己单集，
那我一定不会分享的。说哇哇。哇我整就说真的就是，就谢谢啊，就真的除了谢谢我之外，真的想不太到哎、
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谢谢就胜过一切了，我只能说啊，我们家不太擅长言语上的表达，对，对我们家，因为其实我也长很多很大才发现的、我们家没有什么家族会议，没有这种东西。我上大学才很压抑，哇！你怎么都跟妈妈说什么"妈咪我爱你，爸比我爱你"？我说我操，这傻小、家人会这样做的吗？就我很意外、因为我们家比较没有这种心灵上的交流了。
其实大部分哦，我觉得东方亚洲就可能表达爱的方式，我觉得
啊，对对对，那我们家就比较物理上的表达了。对我们家比较偏好这一种。
OK， 但是你刚刚其实说谢谢的时候，我自己是有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好，
对，好了。
第二个要求，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也算是你生命中另外一个朋友吧，就是土瑞时珍，他存在你的、日子也是蛮久，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
说啊、我到要说什么？因为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觉得反而是他现在算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嘛，我要这样说吗？因为其实我曾经有尝试过有用算民俗疗法吧，我 CBD， 我曾经用纯粹的 CBD 抽取物，那个就是大麻两种主要的成分。那 CBD 是合法药物，大家大放心，我是用合法管道取到的。CBD 是一种比较安宁用的，那 THC 它其实是很像兴奋剂，跟所以大麻其实兴奋跟安宁剂这两个混在一起。
对，
那我是用纯的 CBD 药物 10% 的 CBD 精油跟一些精油混在一起。我滴了一滴哦，我四小时没有动作，我四小时跟一般人没两样、
那个、对，
四小时完全不会有症状也没有动作，当下我觉得很诡异，我只能说我真的觉得非常诡异，就觉得哎，好像自己哪里不太一样、对，虽然说生活比较没有那么多，可能没有那么更多困扰，但是感觉身体上少了一些东西。对啊，我觉得这个它算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啦。对，所以我个人并不奢求这个病会好，但因为毕竟我现在相处跟他相处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好或不好对他讲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那要对他说什么？
没有，我觉得你 那一段话已经说了很多，要对他什么、
一样，谢谢。
对，就是我整理一下，其实我那一段我自己听到的重点是，秉翰其实跟他的土瑞斯朋友已经相处的已经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了。对，就是他刚刚说他其实试着让自己完全没有这个症状，可是好像又怪怪的。对，那他也没有奢求要好，就是我们现在也还 OK。
对，
再来好了，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土瑞斯患者吗？因为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 positive 那么阳光、
是
对吧，就是、
我相信一定不是啦、因为对，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的好运。对，我也只能说这是运气啦，真的有一部分要靠运气啦。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个新闻，是 D 卡的案子，就是一位土瑞斯患者跟他的好朋友去坐高铁，可是就是被警察拦住，因为他就是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动作那一些嘛。然后就是那个警察就是很不能谅解，然后反而还继续调侃他，然后这件事情就在 D 卡疯传，然后甚至少廷本人又在为这件事情发声。
是，
对，而且据说那个本人就是你自己。
是，我还想说哇、所以我现在要假装我是第三人称吗？是啊，那是我没错。对
对，就是那一天其实底下引起蛮多讨论。对啊，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是你可以跟 同样是患者的他们说，可以让他们。
其实我觉得，当然像我前面一开始最早讲的，我其实觉得就是最希望就是大家互相尊重，就是你不要觉得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是一个，可能他觉得他是觉得他很可怕或很奇怪，这个当然是最美好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以目前台湾整个社会环境来讲，一定有一定的困难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包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的。让人家知道你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但讲白点啦，
对，
身心障碍手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你已经严重到你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我觉得真的不要去太介意一些其他人的眼光，真的去请医生帮你开一张身心障碍手册，你会比较好，在你遇到有心人的时候，你能有一个有力的东西，
有个锦囊可以拿出来，
对你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证明你并不是故意要捣乱他，或是不尊重他。
对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必要的东西。因为我那天会不爽，在高铁上不爽，就是因为我拿给警察看，他也不信，这就是我最不爽的地方。对，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有能证明自己其实是因为某些因素而，因为你看连警察可能都不信的，要是你没有手册，哇，你可能会更惨。这个我觉得这一定要的。
对。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保持一个讲，不要太在意人家眼光，好像有点笼统哦。
超级难，
对，
就连我们正常人都很难不在意别人。
对，我就试着在一些公开场合去练习吧，我只能这样说。
去练习什么？
就是你要怎么样发作，也就是你发作，我都叫这叫发作了。那这个专有学名叫 tics， T-I-C-S， 那我也都讲发作，就是你在发作的时候。就是练羞耻心，其实换个角度讲，就是你羞耻心要够大。对，我讲真的，
脸皮够厚吗？
对，因为我真的走在路上，我真的是别人看我，我就看他，就有一种感觉看三小的感觉，然后就继续走。对，我真的会这样子。我哇，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羞耻心要够大。
OK， 第二个，那还有
想做的事情，不要因为有妥瑞而畏惧。有时候不要因为妥瑞症而去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态度吗？
对，好，因为 我一般都会，我的单集之后都会问那个来宾说你未来两到三年、三到五年的规划。对，我们最后就反过来，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我的节目通常是一开始先介绍自己嘛，但我们好像花了很多时间都没有让聊自己。那最后你来就跟大家聊聊你自己。不是妥瑞氏症，然后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跟未来两到三年的规划好了。OK，
我自己我大概其实从2019年就有想要尝试去拍一些妥瑞的，从应该说从妥瑞出发的 YouTube 频道。这个是因为其实我发现台湾比较没有人在，应该与其说
没有
嘛，我应该对我觉得没有这件事情。
对，
可能有粉专，但频道我个人是完全没有看过。那。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一些国外的 Twitch 直播跟 YouTube 都有，其实都有一些妥瑞患者，他有在经营自己的频道。题外话一下，如果你觉得你的妥瑞症很严重，欢迎上网 YouTube 搜寻 Tourette Syndrome 打英文的，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严重了。对，我看过在网络上，我以前都自称自己什么中原妥瑞王啊，什么妥瑞大帝之类的，看了外国外影片，哇，原来我太菜了，比我严重的人真的很多。那我自己就开始想要拍一个从妥瑞出发的频道。那我花了，其实我花了大概两三个月写了大概十部的脚本，然后也了解一下现在 YouTube 其实他们喜欢做个人话题的话，很喜欢做什么主题，比方说五个什么什么什么，十个什么什么什么，
对，
这些都会有一些我参考的东西。那当我写完脚本，我自己连设备都买好，连最后的剪辑软体我都买好了。
那现在插
一个，就是我克服自己在镜头前的画面。我因为我大概也尝试录过一个我自己的第一个节目，然后就是没有卡掉，也就是叠一次五分钟录完，丢到电脑上看才发现，操，这代我没办法克服自己剪自己录自己的影片。对，我觉得哇，
好
诡异，
可以给我剪。
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好了。我就是克服不了这个，我就是我已经准备 我不敢说很多啊，但我有十个脚本在我的电脑里面。
对，
设备也好了，就是克服不了拍这个。
嗯，所以我在某一天就开始了，就是我会蛮期待的啊，因为可能就像你参与我们这一次 podcast 的访谈吧，可能第一次的声音的呈现，那会不会有一天也是第一次的影像？
对对对。
我们今天聊了蛮多的，就是因为我跟秉他就是朋友嘛，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可以这样子聊天。
是啊是啊，比较少啊，因为老板忙啊。
不是不是，就是聊这样的内容。
是啊，
那
是啊，
然后我就会蛮感谢自己有这个节目，因为我节目初衷其实就觉得，其实我们太久没有好好坐下来跟一个人对话，然后去倾听他的故事。
嗯，对，
对啊，也希望，我相信这集专题已经可以带给不只是可能土味是患者，或者是你身边有土味是患者的人，甚至我觉得地球上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透过这次的节目，对这个你可以跟他 call 他朋友，你可以 call 他 TS， 对你叫他什么都好，就可以对他多一层的认识。
嗯，我觉得这样，我觉得更多就是去接纳跟自己看起来不一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啊，好像太励志了。
可以哦，这个就当这一节。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妥瑞反而倒是其次，因为如果你能接纳其他跟自己不一样的人，那妥瑞就是小事情。
嗯，好啊，那今天就谢谢平安送我。
不会不会，谢谢文章，
非常期待他的节目开播。这一集喜欢的话分享出去，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
拜。
拜
拜。